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第二堂国语的崇拜。咱们开始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一同在神面前安静，预备我们的心。是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就在这地方，这实在是神的殿，天的门。主啊，丰富的与我们同在，与你的子民同在，祷告奉主的名。我们请弟兄姊妹们一同翻开225首，一同来赞美主，起来赞美主。225首，请起立。 人在你面前聚集，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我们的心归给你，我们一切的颂赞，我们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主啊，你是配得的，愿主在我们的中间都是我们一切的尊重，让我们在我们中间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施恩，愿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于我们的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请坐。我们请大家再翻开一首诗歌来敬拜神，457首。今天也是擘饼圣餐的主日，所以到我们现在就开始预备我们的心。让主的爱更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起来。之中，在你的恩典的里面，主啊，让你自己的爱更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属于你是何等的喜乐，属于你是何等的有福。主啊，让我们实在是完全然属于，全然归你。愿主祝福，祷告奉主的名，阿门。我们下面请诗班继续带领我们来敬拜神。 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主你自己的同在祝福我们，让我们的心更多的归给你，愿我们的心更多的属你。主啊，在这不明的主日，我们巴不得主你的爱更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你知道我们的困难，你知道我们心中的渴慕，你知道我们心中的惧怕，你也知道我们心中的愿望。主啊，我们把这些都仰望在恩主的手中，知道主顾念我们。愿主你把你自己的旨意也彰显在我们身中，赐给我们所需要的力量，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亮光，让我们能够跟随。软弱的求主坚强，有病的求主医治，在你面前啊，我们有些寻找方向的，主求你自己为我们开门。主，我们在你面前恭敬的把自己仰望，也把我们也把在普天之下现在奉主的名在这里所聚集的一切的教会都仰望在主的手中，说主，求你也丰富的与分别的与每一个位同在，能够得着我们所有的敬拜，是我们的爱慕，让我们在你面前所呈现的奉主的愿呢，祷告奉主的名。在今天大家所收到的周报的里面，中间有一个夹页，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教会打算在礼拜六开始新的一个崇拜，这是因为在礼拜天我们实在是场地不够，以至于许多人在聚会很不方便，同时有许多人也不能够有这个空间能够进来。所以为了教会能够继续能够推展福音，继续能够服侍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你们能够考虑，能够与教会一起合作，能够开始第六堂礼拜六的聚会。那么至于到底礼拜六的聚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想我们在这个问卷的中间，也希望弟兄姊妹们给大家一点回应。所以在你们周报里面有这个夹页，说洛哥教会礼拜六崇拜问答问卷调查，希望你把你的名字电话号码写下来，说我们知道说哪些人有这样的一个心愿要这样做。你希望填一下说你平常参加哪一堂，如果你参加第二堂就说第二堂。希望你们一边听的时候，你们一边就可以填写这个问卷。你是不是为了愿意礼拜天有更多的空间而愿意到礼拜六来聚会呢？如果你说我愿意参加礼拜六的崇拜聚会，你就在那里勾一下说我愿意，或者你说不愿意有困难。你希望在礼拜六，如果你愿意来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你觉得最合适呢？对你最合适呢？是下午5点钟开始，下午6点钟开始，还是下午7点钟开始？你可以勾一下。如果你觉得是要来的话，是不是需要有晚餐的供应？简单的晚餐供应需要还是不需要？这当然跟时间有关系啊。你希望礼拜六有成人主日学吗？如果希望有成人主日学，开始之前肯定需要早一点点啊，那么这跟晚餐这些都有点的关系。你有些孩子是需要跟你来的吗？有几个孩子，他们的年龄是什么？有青少年跟你一起来的吗？因为教会在这些安排的中间，需要安排儿童的节目，需要安排青年的节目等等啊，所以我们需要这些问卷，需要这些材料，我们才能知道怎么样安排我们的人力。下面说，你如果参加礼拜六的崇拜，你愿意在哪一个方面服侍呢？参加交通的服侍，照顾婴孩，做招待，清理场地，儿童逐日学，还有其他你愿意参加服侍的地方吗？你如果参加礼拜六的服侍，在礼拜天也来参加服侍，希望在哪一方面有一些服侍呢？这些你都可以填下来，所以我们就比较知道说到底怎么样安排在礼拜六聚会的事情。这样事情如果你们心中已经知道你们的答案，就请你们填了，等一下出去的时候就放在奉献箱里面，或者交给招待，让我们能够收集。如果你暂时不能决定，回去有点祷告，跟你们的亲人家人一起商量之后，也许下个礼拜再带来。那么我们在17号的同工退休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在同工们会有这个材料，可以一起为这个事情来安排。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在这个事情上面一起合作。那么尽快把这个填了之后，也为了福音的缘故，在这段时间中间考虑帮助教会成立在礼拜六的聚会，礼拜六的崇拜聚会，让教会有更多的空间，更多的有机会把福音传给在四周的人。我在这个时候很快欢迎一下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新人，有位叫做张月肖雨石，是不是在我们中间？能不能让我们认识你？ 他们是在 Mattachin， 住在 Mattachin， 是不是在我们中间？能不能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也许还没有进来。一位叫做张燕玲，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好，张燕玲在后面，谢谢您。你是在 New Providence New Jersey 谢谢你远道而来，其实也不是那么远，不过感谢主，很高兴看到你这里有位叫做胡华平、李青，是不是在我们中间？我们欢迎你们两位，你们是从Cranberry 来那么是在 East Brunswick 那边过去一点，我们也欢迎你们这里还有一位叫做许时平，是我这个字不是看得很清楚许先生，能不能请你，还是小姐，能不能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好不好？是位弟兄，许弟兄是不是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好，也许还没有进来，谢谢。还有是一位叫做刘静，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好，我们这个单子比人来得快，所以我们大家一起鼓掌欢迎在我们中间进来的。我知道也许还有一些有机会进来了，不过还没有机会填这个表，希望你们出去的时候能够再稍在那里填一张表，我们有机会能够更进一步跟你们联络，也欢迎弟兄姊妹们朋友们能够更多早晨到这里来聚会。我希望我们教会在以后礼拜天有更多的空间，所以大家更方便能够来。别的报告的事项我就不在这里特别的提，只有就是说教会在下个礼拜开始有这个研经讲道训练班，那么愿意参加的话，这是因为在我们教会办，所以在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们有特别的优待，从别的地方来的你需要是讲道的人，是牧师长老等等才能够报名，可是我们教会的弟兄们，我们姊妹们都为你们门为你们打开，一人50块钱，这是讲义费这些东西。如果你们愿意下个礼拜来参加这个研经讲道，你们下个礼拜可以来。如果你们白天没有空，晚上也可以来，晚上也是开放给你们，不，我们就是每个人收20块钱的讲义费就好了。那么所以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圣保罗牧师主办这个研经讲习会，可能今年可能会是最后的一次还有 Earl Palmer 孙约翰牧师等等很多有名的讲员，黄牧师等等都在这个讲习会中间有不同的课程，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们能够参加。别的报告的事项请弟兄姊妹们回去之后来思考来祷告我们现在继续早晨今天的擘饼的聚会，每个月一次，我们有机会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体，来纪念我们的主。当我们饼杯发出来给大家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们希望你这个时候先不要领用饼杯，这是主对他儿女们的一个邀请，同时也是对我们生命中间的一个交代，让我们能够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不然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我们心中何等的盼望，在每一位参加擘饼聚会的弟兄姊妹们的所有的人在教会中间都能够领用这个饼杯，把不知主的恩典能够领到每一位。好，我们开始下面的擘饼。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请大家也翻开一首诗歌到290首。290首，我们唱一节，唱这一节的时候就请服侍饼杯的弟兄们在唱的时候就到前面来。290首第一节，请。
愿我身心才智功夫都归耶稣我救主，即从最终的梦诉出，都归耶稣。 归耶稣我救主，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
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时刻，当主呼召他的儿女到主的桌前，让我们能够纪念他，让我们能够传扬他，让我们说这是表明主的死，宣告主为我们而死，宣告救恩已经临到我们中间，表明主的死，并且等候他的再来。主还要来到我们中间，主要接他的教会回到他那里去，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盼望，是个荣耀的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如果只在今生有盼望，就算比众人更为可怜。让我们的心被神所举起来，每次到主的桌前，我们知道主的恩典深厚，每次到主的桌前，知道说我们在神里面的盼望是何等的活泼，何等的荣耀。也让主的话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光照，自己省察自己，按主的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当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凡是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我们都乘着感恩的心在神面前来领受这样的饼杯。294第一节第二节，
愿我信心才知功夫，都归耶稣我救主，其中最终的梦书
我们请天恒弟兄带我们为饼祝谢。我们一同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饭后，主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弟兄带我们一起来感恩。
主啊，是的，我们谢谢你，这是你自己的宝血在十字架为我们而流。主，使我们如今都能够成为有盼望的活人，能够在你这国度里面有份。主，我们谢谢你，求你自己保守我们一生一世走在你自己的道路当中。主，让我们如今都是属你的人。主，我们也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能够活出你自己的样式，就能够为你自己做见证，能够带领别的人来到你自己的面前。谢谢主耶稣给我们这样子的救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
阿们。我们请大家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请大家翻开诗歌本第63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63首，
谢谢你设立这饼杯，让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被提醒，来纪念你，来爱慕你，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所领受的是永远的恩典。主啊，这世界有许多的变动，虽然我们人不愿意承认，不愿意面对，然而这世界的变动不会因为我们不去看它而不临到我们的身上。然而我们感谢你，在这一切变动中，我们这些属你的人晓得主耶和华是我们的居所，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我们也感谢你，我们是你的圣殿，我们是在这地上你的居所。亲爱的主啊，求您丰富的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召聚我们众人来敬拜你，感谢你让我们学习亲近你，感谢你亲近我们。我们现在要继续的用传讲你的话语，听你的话语，领受你的话语来敬拜你。亲爱的父啊，你用你儿子的血所赎来的人在你的面前，求求你因恩典的缘故，让你的仆人能够把你的话说得清楚，没有什么妥协，却充满你的恩典，充满你的真理。谢谢你，我们将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弟兄姐妹打开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在何西阿书，旧约何西阿书的第六章。在有一些两排的圣经，旧约1061页，1061页。何西阿书第六章，我们要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六节。我大家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一同的来念双数节。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 也必尝果。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在9月11号之后，你不论是看电视、听收音机，或者是看报纸，到处看到的都是美国的媒体来报道这个社会对9月11号世贸大楼倒塌、五角大厦受到很严重的创伤的这件事情。一直到今天你还继续的看到美国继续的在报道整个国家社会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在9月11号发生后的那一个礼拜天的报纸就记载一些事情，特别过了一个礼拜天之后，你在一些报纸上你会看到，我就读到一篇新闻，上面讲到他记载在各地的教会在9月11号之后主日的聚会都有明显大量的增加。若各教会，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9月11号之后的那个礼拜天若各教会聚会的情形大家都应该还记得，挤得非常的拥挤。我也在9月11号之后看到一则社论，也是谈论这些事情。那篇社论特别是讲到美国在9月11号之后，在那个礼拜五，美国的总统布什总统宣布在9月11号那个礼拜的礼拜五是一个国家的祷告日，9月14号是国家的祷告日，鼓励美国的人能够在9月14号的中午到他们附近的工作所附近的教会能够为这个国家祷告。同时在 National Cathedral， 在这个国家的大教堂也有一个礼拜纪念的礼拜，你看到美国的领袖也在那里祷告，全国的电视也转播这件事情。那个社论就是谈到这件事情，那个社论提到，他说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之内，美国人做了很多的事情是美国人自己都不习惯的，是特别是美国的年轻人、美国的孩子们都不知道、不熟悉、不了解的事情。他说美国的年轻人看到国家的领袖、看到自己家中的父母做了一些事情、说了一些话、用了一些字句是这些年轻人根本不熟悉、根本不了解的字句。没有错，你如果今天去问美国的年轻人，你如果跟美国的年轻人谈到恩典这个字、谈到 grace 这个字，我想很少人明白它的意思。谈到公义这个字、谈到 righteousness、 谈到赦罪 forgiveness、 谈到悔罪 repentance， 我想美国的年轻人大概根本不知道这国家的领袖在做什么、在说什么。然后这篇社论最后他的结束就说，他说这样看来，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整个美国没有一个无神论者。我从这个社论的作者里面，我个人认为，虽然他没有明显的讲出这样的话，他对于这个反应，这个人所要表达的他不以为然，所以他用的一些字句虽然不明显，我想现在这个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社会，连社论写社论的人都要小心，他要表达的事情最好能够隐藏一些意思，但是不要说得太清楚。但是我个人读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作者是不以为然的，他似乎认为这些祷告、这些美国的布什总统 来表示希望整个国家能够到神的面前在礼拜五能够祷告，他不以人为不以为然。似乎在他的字里行间里面，你似乎可以看得出来，好像这件事情使得天上的神占了大便宜。是的，从某些人的角度来看，是有可能这件事情对这些反应不以为然。社会在一个危难当中，本来活得好好的无神论者，都因为这一些危难被逼的要接受或者暂时接受神这个字眼，因此他们感觉到不以为然。我想你如果继续再问的话，这些人可能会说，若是有神的话，若是有神的话，对于美国这些表现一定会感觉到受宠若惊。哇，你看整个国家在一天能够来祷告，国家的电视台每一个电视台都转播这些领袖来聚会，来参加一个追思的礼拜，纪念的礼拜。可是从神的角度看这件事情会有什么反应呢？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神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呢？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如果我们从那个经文里面来看的话，我们会非常的惊讶这段经文上文跟下文的关系。因为在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你看出来好像很明显的以色列人有这个回心转意的意思。第六章第一节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不但有这个回转的心意，而且在第三节里面似乎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信心，在第一节第二节都有很清楚的信心的表现。这是上文，可是第四节到第六节这个下文却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惊讶，因为从这先知口中所说出来的话，对于这上文的表现所提出来的反应却不是我们想的这个样子。因为在第四节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犹大啊，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哇，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个上文表明以色列似乎已经有回转的心意，为什么神的回应是这个样子呢？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事情呢？解经家对这件事情有很多的解释，我想解经书读多了麻烦就在这里，因为许多的解经书为了让人去买，所以总是要找出很多不同的解释来。有一个解经家就是这样解释，他说这很可能是因为第三节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先知对于当时的百姓发出一个宣告，发出一个邀请，说来吧，让我们来归向耶和华，我们已经受了许多的刑罚，我们已经面临了许多的困难，来吧，我们还等什么呢？让我们来归向耶和华。但是当时的百姓却没有对这样子的邀请发出回应。这个解释就是说，第一节到第三节是先知所发出来的邀请，但是当时的人没有回应。另外一个解释比较困难，但是我个人认为更贴切，说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表明以色列人的心态，是反映出来当时的人心态，但是这个心态却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非常深的问题，是神所不喜悦的。什么问题？有人说因为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的回转不够持久，所以在第四节这里说，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我刚才跟大家提说，报纸上说记载讲到美国的礼拜9月11号过后的礼拜天，教堂聚会的人数大量的增加，同样这样子报道的人说，大概过了不久这个情况就会恢复到以前的那个样子了。所以有人说这可能是因为以色列人回心转意的时间不够持久，一下子就消失了。为什么时间在神的面前那么重要呢？ 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多久神才心满意足呢？在箴言25章14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似乎这里面先知用这句话说，他讲到以色列人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好像讲的不是时间的问题。箴言25章14节说，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雨的风云，讲到一个人，他一天到晚说要给人家礼物，但是呢，他讲的是一切通通是空的， boastful， 都完全没有这样子的诚意。而这样子的一点讲要给人家礼物的呢，到时候就给人家像感觉到是不能够产生雨的风，或者不能够产生雨的云。我们都晓得下雨之前常常会刮风，下雨之前一定会有云出现。哎呀，就好像一个丈夫，他的太太说，哎，我们结婚已经7年了。这丈夫说，哎呀，我们过10年纪念日的时候，我给你们好好的买一个礼物。然后到了第10年的时候，太太说，哎呀，先生，你忘了我们结婚已经第10年了。这先生说，10年还没有什么，20年才值钱，所以我们等到20年的时候，我给你买一个太好的礼物了。一直空夸空夸，到后来非常的让这个太太失望，因为这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总是让人失望，只是说说而已，只是空热闹一场，最终还是让那听的人失望。所以第6章1节到3节以色列人的反应，他们所说的话好像就像空夸赠送礼物的，像是无语的风云一样，让主耶和华发出失望的感叹。第6章1节到3节是以色列人所表示的一个心态，然而这样的心态根本不是出于真诚，只是空说而已，只是一场空热闹。因此耶和华借着他的先知发出失望的感叹。为什么第1节到3节不是出于真诚？因为在第1节到3节这里面，以色列人所表达的心态，他们只是想解决他们的困题，他们只是想解决他们的困难，他们只是想解决他们面前所面临的窘迫。何西阿书5章13节似乎证明这样的解释是更贴切的。何西阿书5章13节，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肋布王，他却不能医治你们，不能治好你们的伤。在这里先知发出一个警告，发出一个对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状况，按着他们的末伯说出一个问题来，就是当以法莲见到自己有问题的时候，当犹大看到自己说处在政治的危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却是去找亚述王，去找亚述的耶肋布王来寻求帮助。以色列在政治的危机当中急急忙忙的去寻找其他强国的帮助，他们想要在国际的政治当中这个缝隙当中，他们能够左右逢源，他们讨好这个，过一会儿讨好那个，对这个施一些好处，转一会对那个送送秋波。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细缝当中，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得到平安。你如果去看何西阿书12章1节的时候，你就发现先知又一次的把这样子的话说在犹太人的面前。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看到犹太人，看到以色列人为了寻求他们在周围比他们更强大的国势的威胁当中寻求平安，寻求安稳，解决困难，解决急难，他们就向亚述立约，然后他们把油送到埃及去。他们好像要在北边的强势亚述、南边的强势埃及之间能够找到一个生存的平衡点。你如果去看列王记下15章到18章，也就是先知何西阿所活的那个时代，你就发现有以色列人的政治的确是这个样子。 在列王记下十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以色列的王米拿县他去进贡亚述王，得到亚述对他的恩惠，得到亚述对他的帮助。但是下一个王，下一个以色列王比加却去讨好另外一个强权亚兰王，而且跟亚兰联合起来去攻打犹大，而犹大慌了之后呢，犹大就去找亚述来帮忙。所以比加这个王在讨好亚兰王攻打犹大的过程中，却得罪了他原来的朋友亚述王。列王记下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北国以色列的最后的一个王，他转而寻求埃及的帮助，希望能够得到埃及做他的盟友，他不再进贡亚述王，想要得到埃及的帮助来平衡亚述对他的威胁。没有想到亚述王出兵的时候，埃及并没有行动，因此亚述进入撒玛利亚，把以色列北国整个灭掉了。而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和希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就是讲犹太人以色列人在忙碌的解决现实的危机当中，他们想到有一个可能性，他们试着去寻求主耶和华的帮助，然而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也只是应付而已。因此他们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偿果。你从第六章第一节你就可以看出来，这时候若是以色列人的百姓的心态，或者是他们的政治领袖的心态的时候，他们所关怀的是他们所受的伤，他们所关怀的是他们被撕裂的事实。而在何西阿书第五章十五节，神借着何西阿所发出来的一个话，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急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这个讲到自觉有罪这四个字，却在第六章第一节里面完全看不到。以色列人根本不思考自己罪恶的问题，他们只思考自己被撕裂的事实，他们只思考自己所受的伤，所以他们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偿果。因此耶和华对他们失望，因此耶和华借着先知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啊，我可向你怎样做呢？人不也是这个样子吗？一个丈夫越来越爱自己的工作，越来越爱自己在公司里面的地位，因此就越来越不注意自己的太太，越来越不注意自己的家人，回到家里面想的整天都是公司的事情。哎呀，这时候太太就会讲话啦，就会撒娇啦，就会发脾气啦，摔锅子摔碗的啦。然后讲到后来，这先生说，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哎呀，你看你什么家事都不做，你回到家里什么事都不管，你的心里面根本没有我，你的心里面根本没有孩子，他们的功课你根本不在意。哎，有一些人这时候就说了，好吧，你要我洗碗我就洗给你看。哎呀，先生这样回应的时候，你们觉得那个太太会更高兴吗？甚至于先生说，好，哪里有碗要洗，洗碗机在哪里，他就做了。而在你这做的过程中，你发现你太太就很高兴的就回去享受她的生活了，没有，你发现那个太太不但没有更高兴，反而更生气。为什么？因为这先生说，什么洗碗机哪里，拿给我，我来洗洗看，好像就说我把你打发掉，怎么样，我洗了。到下礼拜如果再谈这件事，我上礼拜洗过尘啊。人不也是这个样子吗？当人的心不能够转回向我们的时候，当我们提出一些其他的证据、其他的迹象的时候，如果那个人不来探讨他自己本心内心的问题，只是想解决这些迹象的时候，会使得那发出这样子一个提出来这样子一些事情的人心里面更愤怒。因此耶和华心里面发出深重的失望，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啊，我可向你怎样做呢？我在这说的好像只有太太会对先生这样，我想在这个年头已经不是这样了哈。今年的年头也有女子可以把她的心放在工作里面，把她的心放在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而不把她的心归向她的家人。只不过做男人的比较不好意思像太太一样在你寻索爱，所以提出这样的争吵而已。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来讲，人也是这个样子。换句话讲，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犹太人所表达的不是一个真诚的悔改，因为一个真诚的悔改必须不是单单为了解决眼前的困难，是有可能人因为眼前的困难激发一个省察，进而导致真诚的悔改。然而在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这里面，不是当时人心的表现，因为也同样的有可能人不省察，没有真正的悔改，只想解决他面前的危机，只想解决他面前所面临的威胁。换句话讲，真的反面，我今天在周报上用的题目真与不真的悔改，我不用真与假的悔改，因为假，你们说这些假就是装假装出来的。犹太人这时候所表现的，他们连自己不是活在真当中他们可能都不晓得，他们很可能以为自己非常的热诚，他们很可能发现他们非常的激情，他们甚至于可能是带着眼泪发出这样的声音说，来吧，让我们来归向耶和华。但是热诚并不一定是真，热诚在一个不真的人当中可以有那样子的表现。真诚的悔改必定不是单单为了解决眼前的困难。那你说真诚的悔改有什么特色呢？真诚的悔改必定伴随着人对神的话语正面的回应。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五节，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因为犹太人以色列人心中的肤浅，因为他们心中的刚硬，因为他们的不真诚，神借着先知说，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这并不是说因为犹太人心里面刚硬跟冷漠，所以神就差他的先知把他们臭骂一顿，像波妇骂街一样把他们骂个狗血淋头，这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里面在这里先知所用的两个字有一个双关语的味道，这里面讲到砍伐，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杀戮这个字，如果你希伯来文翻译成英文的话，就是 kill， 就是杀的意思，这个是很不好的感觉，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承认。但是上面那个字砍伐那个字，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切割一个石头，切割一块木头，或者说雕塑一块石头。这里面有一个双关语，上帝说，因此我借我的先知来切割他们，来雕塑他们，用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神以他口中的话，神用他的仆人他的先知做雕塑切割的工作，然而这个工作对某些人来讲却好像宰杀他们一样，却好像杀戮他们一般。神的话在以赛亚书55章第10节到第11节这样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这里你看到以赛亚这个先知说，神的话带出生命，带来生命，神的话滋润一个人的心，神的话像雨雪从天而降，绝不突然返回，必定要滋润这个地图，使地上能够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它是一个生命的话语。但是同样的，在耶利米书第五章十四节，所以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因为百姓说这话，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在耶利米的口中如火，像火一样，使他们如柴，这火将他们烧灭。 你看到神的话在以赛亚那里面讲到说是一个滋润人心的话，但是耶利米这里面却讲到是有一个毁灭的作用。耶利米书23:29，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耶利米书1:9-10，当神呼召这个先知的时候，就把他这个话语里面双重的作用讲得非常清楚，讲到说，我已经把我的话放在你的口中，看啊，我立你在众国列国列邦之上，你要做拆除拔毁毁坏的工作，同时你要栽植，你要建立。的确如此，神的话对于那爱神的人，对于那喜悦神的人，对于那蒙他恩惠认识他的人，即使是再严厉的话，终究能够感很清楚的知道这话语的好处，是为了切割我们，是为了雕塑我们。然而对那些心灵刚硬的人，对那些冷漠的人，即使再怎么悦耳的话，讲到神是有恩典的，讲到神是慈爱的神，讲到神是会连续的，讲到若是我们真诚的悔改，他必定连续我们，他必定祝福我们。但是对于那冷漠的人，对于那心灵刚硬的人，连这样子的话他听的都觉得刺耳，因为他的反应是，哎，我怎么生活不是这样子呢？我怎么不认识神的恩典呢？你比如说神是祝福的，我怎么不认识这样的神呢？即使再悦耳的话，即使再肯定的应许，对那心灵刚硬的人听起来都是刺耳的。而对于那愿意认识神、真诚认识神的人，再严厉的话他终究知道这话语的好处。这就是为什么先知哈巴谷在最后他能够说出这样子的话，他说，如果无花果树，就算无花果树不发旺了，就算葡萄树再也不结果子了，就算橄榄树也不效力，就算田地不出粮食，就像我的圈中绝了羊，我的棚内没有羊，然而 but rather however，我要因耶和华而欢心，因救我的神而喜乐。你如果去看哈巴谷书，从1-3、第4章，这位先知讲这句话之前，没有一个在人看起来是好消息的话语。先知问神说，他说，我们的城里面这么多的暴动，这么多的不公义，你怎么不来管一管呢？神就回答他的话，启示给这位先知说，我要兴起加勒底国来做这样的事情。先知惊讶，他说，怎么可能呢？你怎么可能用一个比我们不洁净的器皿来雕塑我们这些洁净的器皿呢？而当神回答他的话，讲到义人必因信而生，这位先知在经过许多情绪上的挣扎的时候，他能够发出最后的感叹，最后的赞美。在这里你也看到何西阿书6，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在这里面原来用的这个希伯来字的动词是过去式，也就是说，我过去借着先知来雕塑他们，来切割他们，用我口中的话，我曾经来杀戮他们。而下一个动词却是一个将来未来式的动词，我施行的审判必定要像光一样发出，将要如光发出。换句话讲，神的话语不是因为我们的反应而改变，神并不是对人说人话，对鬼说鬼话，并不是因为说，哎呀，我们很讨厌，所以他就一直在骂我们，若是我们很得他喜欢，他就来夸奖我们，不是的。神的话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过去的话语带着切割的作用，带着雕塑的作用，也带着杀戮的一种感受，而在将来也必要如此。我施行的审判，也就是他的话语，将要如光发出，光的清晰，光的透彻，光的完全，能够进入人心最深的地方。是的，神的话有刺痛人心之处，有人对他产生反感、厌倦、没有兴趣，他的结局是灭亡。有人虽然感受到这个刺痛，然而终于能够明白，而对神的话产生正面的回应，他的结局是永生。 20多年以前，22年以前，我来到美国，那个时候比现在年轻22岁，意气飞扬，也是一个少年志得意满的年岁。我最近2年这个脸色变得很厉害，我现在看一下看照片，我就发现我现在笑比22年前不笑看起来还难看。我并不是什么自恋狂哦，一天到晚拿以前的照片来看，而是因为去年我们家搬到德国1年，然后今年又搬回来，所以搬箱倒柜，有机会这个照片本在那边，我就打开一看，我发现年轻的时候即使还没有笑，即使只是好像很正经的照一张相，但是在那眼目之间，在那个唇角，似乎对于人生是带着一个微笑，比现在笑起来还好看。哎呀，我在德国因为做牧师，牧师有时候要强颜欢笑，所以跟大家握手都要一直笑。我在德国也是一直笑，一直跟大家握手。你们知道我那时候一直笑一直握手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吗？就有一个弟兄跑去跟师母说，师母啊，牧师那两个眼袋子那么大，一个才要1000块就可以解决啊。这是我现在强颜欢笑笑了半天跟大家握手的结果。22年前不是这个样子的，22年前不笑的一个照片，都似乎看到一个得意的光荣，一个意气飞扬，一个少年志得意满的年岁。然后就是在那个时候，被人带到一个布道会，听到神的话语的宣扬。我在没有去那个美南浸信会之前，我已经知道基督教的信息是什么，然而却在那个牧师，我现在见了他面我都不认得他，因为不是后来的，他们是从城外请来的一个牧师，却接着他所讲的话，我感觉到被刺痛，我里面产生很多的疑问，甚至有愤怒的感觉。我跟自己说，我说我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美国，我晓得我是干什么来的，怎么能够说我是一个迷失的人呢？怎么能够说我是一个失丧的人呢？我知道我要什么。我想说，如果有人知道我过去的年岁，知道我现在是一个有全额奖学金的人，别人应该羡慕我。我怎么是一个可怜的人呢？我怎么是一个在黑暗中的人呢？我有很多的疑问，我有很多的愤怒。我心里在说，如果有人要对我们这样的人来加一个评论的话，应该说是国家的栋梁、圣贤分子。我是台湾人最羡慕的大学毕业的，我到美国这个学校是拿着全额的奖学金，如果有人要加我给我一个评语的话，这是国家的栋梁、社会的中间分子，我怎么能够说是一个在罪恶深渊中的人呢？然而在这个刺痛当中，我里面同样有另外一个感受，想对这个信息做一个正面的回应。上的话、神的话切割我们、雕塑我们，然而对那心灵刚硬的人，这样的话等到他转过来走了之后，他的结局就是永死。我感谢主，在我意气飞扬的时候听到他刺耳的话语。我感谢主，在那个晚上之后，我带着一点点的兴趣、一点点的好奇，继续的到那个教会去听到。我感谢主的话语，就像他所说的，我所施行的判断如光发出，那渗透人心的话语。所以过了3个月之后，我自己打电话给那个教会的牧师说，我想跟你见面，不知道你们教会受洗有什么规矩。一个刺痛灵魂的话语，却带来永远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美国的社论对美国所提出的这些反应，国家的祷告日、领袖的祷告，我并不是想借着这个信息让大家对于美国产生批判，我并不是要借着这个信息让大家说，哎呀，你看
这个美国的悔改并不是真诚的。你看，他们还没有把祷告带回学校来，他们的法院里面还没有实践。你看，他们还在过万圣节，害得我们教会本来在杰西教会杰西西里的布道会，因为万圣节还要改期。你看这个社会还没有悔改，你看这个社会还容许同性恋结婚，你看这个社会还容许堕胎。
我并不是要借着这个经文让我们对这个社会产生这样的判断，产生这样的批评。因为若是任何人以为两个大楼的倒塌就能够使得美国说堕胎不合法、同性恋不合法、学校恢复祷告的话，那我们对于人类历史的进展的想法就未免太肤浅了。然而何西阿书第六章一到六节对于我们应当有切割的作用，应当有雕塑的作用。上帝并不是对他的子民无可奈何，所以何西阿书第六章十一节他说，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一个放逐的审判已经说在以色列人当中，然而在神这强而有力的刑罚当中却存留了永恒的恩典。是的，犹太人要被掳，然而神说，犹大，我使那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虽然被掳却还要归回。所以何西阿书十一章第八节，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加玛？我怎能如你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然而属神的子民必定对他那刺耳的话语、刺痛我们灵魂的话语产生正面的回应，以至于生。我们来唱281首。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有朋友，你愿意真的有归向神的心意，不是因为生活的困难，而是你心里有一个真诚的渴慕的，你愿意牧长为你祷告的，你等一下可以走到前面来。我们当中有一些需要的，不论你的身体、你的生活有需要的，同样的教会因着神的恩惠，因着基督耶稣的慈爱，也有牧长在这里为你们祷告。我们唱第二节跟第三节。
脱离失败羞耻的结果，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世家荣耀的恩典，耶稣我来救你，脱离痛苦进入
起立唱这个诗歌。
Thank you.
我为大家祝祷之后，弟兄姐妹，我们唱第四节，有需要的人，你愿意牧长为你祷告的，就在我们唱第四节的时候走到前面来，其他的弟兄姐妹就可以散会了。我为大家祝祷。亲爱的主，愿你的慈爱与公义，基督耶稣的恩惠与信实，圣灵的感动交通大能与清洁，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